欢迎大家来参加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第六课。我们现在先来到主的面前，来与他连结，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世界上其他的杂事都收回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盼望今天还是要听到他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当中来掌管整个的机会，更是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他，听到他。感谢你的应许，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还要恳求你，今天要来对我们每一位显现，对我们显现你自己，让我们今天就亲身来遇见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先请我们的同工 Alice 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来神圣的灵，
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我们欢迎神的灵再一次的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来开启愚昧的心灵，来叫瞎眼的看见。主啊，请来助我力量，充满我的灵魂体，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使之灵前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你令我心房。来，使疲倦者想安息。来，犹如香来参观。甘霖飞将枯干荒地，用神喜乐充满我。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使之灵前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你令我心房。来，使沙漠有泉涌流，来进入枯干心灵。哦，你都难以至高用，来抚摸使我痊愈，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使指引前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你令我心房。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使指引前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 天啊，你令我心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是的，圣灵啊，圣灵，我们欢迎你来，我们说我们需要你。哦，圣灵啊，求你今晚再来浇灌，你再来充满我们，直到我们被你充满为止，到满意出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渴望在今天晚上能够遇见你，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现在就来充满我们，现在就来浇灌我们，赞美神，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是的，我们多么的需要圣灵，我们不只需要一点点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盼望我们里边满满的有圣灵。我们来看先看几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主耶稣讲这个话是当一个犹太人的老师，也是一个官员，他很有学问，他是那个他们宗教的委员会里边的一个委员，但是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他看到耶稣不是一般人，在他里边有永生之道，但是他知道，他也发现自己里边缺乏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就来问耶稣说，怎么样人才能够进天国？那么耶稣就跟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个时候尼哥底母不懂他怎么重生法，他只知道人出生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怎么重生呢？再生过一次吗？所以他不明白。我想我们有很多人可能对重生这个字也不是很明白，当然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都听过，也知道说重生就是里边要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这个就叫做重生的基督徒。在美国有很多人，他自己就说，我是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在讲什么这样见证或者什么，他就说我是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么在这里到底重生是什么意思啊？这怎么个从灵生呢？其实从灵生就是你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就是说你里边有了一个神的生命，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这就是重生。就是我们第一次生是从父母那里我们得到一个 肉体的生命，肉身的生命。那么当我们 从主这里，从圣灵这里，我们得到了圣灵，我们领受了圣灵，或者被圣灵充满，那么当我们里面有这个属灵的生命，那我们就是重生了，就是从灵生的。那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 得着称赞。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我们信了耶稣，听了真理的道，得到那个福音，信了基督，就会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说我们领受圣灵是非常的重要，只有领受了圣灵，我们才有一个印记，就是说这个人是重生的，这个人是有神的生命，这个人是神的儿子了，就我们身上就有一个印记。所以说圣灵是基督徒的一个印记，也是重生的一个标志，又是我们来得基业的凭据。就是你有圣灵有这个印记，说明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就有资格可以来得基业，得神要给我们的基业。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领受圣灵，一定要有圣灵。假如没有圣，没有呢，那就没有印记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了。可以说有没有得到圣灵是重生的基督徒跟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分水岭。那么假如有些人他自己觉得他有信主，他也有到教会他也读圣经，他也受了洗，但是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圣灵，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感觉到，也没有在圣灵里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这种人是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这种人可能是基督教徒，而不是基督徒，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一直要来跟你讲圣灵有多么的重要。只有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才有办法来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来读圣经。一个没有圣灵的人读圣经，读来读去只会是知识，只会留在头脑里边，甚至读来读去可能很多都 读不明白，听到也听不明白，或者听不进去。那没有圣灵的话，我们祷告呢只会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祷告，不可能照神的意思来祷告。我们假如没有领受圣灵，你说要顺服主，要顺服他的命令，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不可能的。可能顺有一些 你觉得跟我们普通的道德标准差不多，跟其他宗教的那些道德标准差不多，这个我也可以做到的，那你就能顺服。但是一定要主的生命才能够做到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好像一个有一个少年人来问主耶稣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主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了，好像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谎等等这些。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些好像都是一般的道德标准，其他宗教可能也有这么一些道德的标准，不可杀人，我当然没有杀人了，是吧？不可偷盗，我也没有偷过。但是再讲深一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这就不容易做到了。除非里面真的是有从神来的生命，才有可能这样的来爱主。那么假如没有圣灵，我们也不可能说背十字架来跟从主。主耶稣有讲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假如我们里边没有从主来的生命，你说我们要背什么十字架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背十字架其实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只要主的意思。那我们每天里边可能有五六件事情，或者少的两三件事情，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看怎么样才对自己有好处。我们若是照自己的意思，我们会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但是我们若是说，我现在就是要顺从主的，我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来照主的意思来听从他，甚至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我自己要吃亏，我自己要受苦，但是我愿意，我只要主的喜悦。那这个呢，一个没有圣灵的基督徒是没办法做到的。谁愿意自己吃亏？谁愿意自己白白的受苦？除非是为了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一定需要领受圣灵。而且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整个观念甚至都会不一样，你读圣经也会觉得不一样，你每天生活会觉得不一样，跟神的关系也会不一样，那个心情也会不一样，喜好也会不一样，会完全的不一样。我在86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在之前我没有怎么听到关于圣灵很多的教导，或者是说被圣灵充满这些话题都没有听到。但是我那时候来的，我就 在教会的图书馆接到一本书，叫做《美好的证据》，里边讲了很多我们所听过的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被神大大使用过的那些人，其中有好几位有很清楚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其中一个叫穆迪，你们不知道，应该大部分人都听过。他是在一百多年前，1870年左右的一个被神大大使用，在芝加哥传道，常常很多很多人信主的一个牧师。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感动，要来侍奉神，来传福音，带人归主。那么在1871年，他已经是芝加哥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他传道，他的信徒好像是芝加哥最多的一个最大的教会。那他讲道也是很有能力，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但是在之前，他其实还没有被神灵充满。那么他就说，在1871年，那个时候在他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他越觉得自己不够，他很羡慕属灵的能力如饥似渴，是因为被坐在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坐在他礼拜堂最前面的两位老姐妹所引起的。这两位老姐妹每次来参加他聚会，就在那里他看到他们的表情好像不是在听他讲道，而是在默默的祷告，他们两个人在祷告。他们这样来参加聚会，就使穆迪牧师觉得很不安。这两个看起来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怎么来参加我的聚会，没有很认真的在听我讲道，反而一直好像在那里祷告。有一次在会后，他就来跟他们交谈，然后他们就说，是的，我们刚才为你祷告。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替会众祷告呢？为什么不是为会众祷告，而是为我祷告？他们就回答说，因为你需要圣灵的能力。然后他就觉得，他一开始还有点骄傲，就说我需要能力，我讲道已经这么厉害，我的会众是芝加哥最多的。但是呢，后来就一直看到这两位在为他祷告，他就心里真的是觉得说，他们还跟他就是很诚恳的说，可能神要托付你更重的工作，更大的工作。然后他就开始向神求，他自己就谦卑下来，就向神求说，求圣灵来充满他，而且邀请这两个姐妹到他家里来为他祷告。他开始哭泣，向神要。然后有一天呢，他在纽约的街上走路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已经向神求了一段时间了，那一天他在纽约的街上 走路的时候，就忽然好像有一阵风吹来，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觉得好特别，好特别，好像就是神临到他。他这个时候需要单独啊，走到旁边一个小巷子里边停下来，好像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在充满他，充满他，充满他，甚至他感觉到，哎呀，他再也承受不了一样，好像要叫死说，够了，够了，可以停了。后来他带回去再讲道的时候，居然完全不一样。他讲的题目没有改变，引的圣经经文没有改变，但是就许许多多的人就哭泣流泪悔改，很多人就当场愿意信主，一个个的灵魂就被拯救。他就形容自己的心情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就好像天平上的一颗微尘，一颗灰尘那样，就觉得太美妙了，太美妙了。神就是这样，神的灵来充满他，让他就能够讲出神的爱，而且这个在他的话语里边就有能力，就不一样。当然这个是很典型的事，他已经侍奉主，你说他以前有没有圣灵呢？那我不敢说没有，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讲到的圣灵充满啊，就是领受圣灵跟圣灵充满可能是还有不同的程度。我们领受圣灵可以领受一点点，然后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别人也可以看出来。当他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两个姐妹就看出来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的服事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知道很多人有看过周牧师的书，他讲到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就是他原来在一个教会里信主服侍也在讲道了，在就是上讲台分享信息了，他信主已经17年，他也读了很多的圣经，应该也很会讲道了。但是呢，他就总是觉得自己里边还不够。有听人家说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所以他心里呢也很羡慕，就说他自己好像还没有经历圣灵充满。所以他就跟师母就一直也为这个祷告，直到有一天他们本来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但是忽然他们的车就掉转头就开到一个，他知道他们是讲圣灵充满而且常常有圣灵充满的教会去。那他一进去呢，就那天听那个牧师讲到，我相信这个牧师他的可能他读的圣经不一定有周牧师这么多，他记住的经文不一定有他这么多，他解释圣经不一定会有他那么好。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有圣灵，所以讲起道来就是滔滔不绝，可能也刚好就是讲到圣灵的这一部分，正是周牧师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们都听来就是好像每一句都是 都是他们想需要的，他们想听的，就觉得哎呀，他们讲到就是不一样。接着呢，就他们聚完会，他们还邀请他们说留下来跟他们有一些交通。那么周牧师跟师母就留下来，留下来后来就吃饭，原来他们就叫他做谢饭祷告。但是当他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师母忽然就讲起方言来。那么牧师就知道说，哦，师母被圣灵充满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但是他们呢，就是那个教会的那些同工就不放弃，就围着牧师就为他祷告，按手祷告，按手祷告。然后牧师也祷告。后来当他用翻译当他祷告祷告就是他们为他祷告祷告，然后他忽然就也有方言出来。后来他就用就祷告祷告祷用方言祷告了很久。后来他就用悟性来祷告，就是用自己能明白的这些话来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忽然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好像主耶稣被钉在死，哦，他看到一个，好像看到主站在他的面前，很真实，很真实的，虽然模模糊糊，不看不清楚那个脸面是什么，但是就是看到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知道那个就是主，他真的是很想去摸他，这么真实的地步，而且他的心就被激励，就觉得他好爱主，好爱这位主，好爱这位主，爱到那个时候觉得说把那个心挖出来给他，他都愿意，他都肯。而且那个时候他在心里就把自己全家都奉献上，把他跟师母跟他的孩子们都献上，说要献给主。那个时候呢，正是他本来是有一个机会，他们全家可以移民到全家可以去英国，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工作的机会。那当然是不但是出国啊，也晋升啊，等等等等。但是当他经历到这个主耶稣向他显现，被圣灵充满，主耶稣会向他显现之后，他就对那些好像没有兴趣了。在那后来当然他又回台湾之后，跟原来教会一些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就在一起聚会，然后哇，每天圣灵工作好强好强好强，他们每一个都每一次的聚会跟那些弟兄姐妹都满满的领受圣灵，也有很多人悔改认罪归向主。那他就觉得哇，就好像在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那几千人天天在一起聚会擘鼻祷告圣灵充满，就好像是过那种生活一样。所以他就觉得哎呀，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了，他把自己献给神的，要来服侍神。所以要去伦敦的那个计划就取消掉了。从此他就真的就是爱上耶稣，把自己都来献给他。所以圣灵充满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我们一定要来领受的，一定要来领受。真的是假如没有在圣灵里边，我们也在信主，我们也在祷告，我们也在读圣经，我们也在参加聚会，甚至我们也在服侍， 但是跟你得到了圣灵，被圣灵充满，然后在圣灵里边来做这些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兴趣，你的喜好，你的心情，你所领受的，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感谢赞美主，我今天也邀请的，宝君周弟兄哈，他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第二课的时候，他有跟我们分享他信主的经过。那一次他一开始好像有讲提到圣灵充满，我就跟他说，今天先讲你信主的经过。所以我们现在是来到讲圣灵这一课，我就说，哎，你今天可不可以来分享？我们下边就请他来分享他圣灵充满的经过。好，我们给。
哎，公司好。
宝君好，来。
就是以前嘛，就是很早的时候有在那个宗教的里面，但是那时候呢，就是觉得信耶稣就是那个样子嘛，就是赶礼拜呀、把祷告啊，但是就是以马内利啊，就好像哦，以马内利就是一种知道，但是不知道以马内利是究竟是怎样的，就是缺乏那样的经历，那也不去深究说以马内利究竟是怎样的。那看圣经呢，好像也就这样看，有一开始不是的时候呢，也是用自己的方法呀，去看这些什么资料啊、书啊等等，这样去很辛苦的。那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师呢，他到我们这，就开始跟我们去讲圣灵，那我们就觉得可能就是耶稣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吧，不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个体系里面是没有人讲圣灵这个，不但没有人讲，也不允许我们去问这个问题的。我们有时候那时候也跟牧者问一下这个圣灵怎么回事，你不要问这个，这是灵恩派怎么怎么，我们又问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上面呢？那为什么主又那么看重圣灵呢？而且门徒也很看重呢？那牧者就是说，叫你不要问，你就不要问。好，他就说这就是耶稣另外一个名字而已，不要问，你就叫耶稣就好了，不要说圣灵啊什么什么什么。那好像就成了一种禁忌的这个名词。那我们也一直就是这样。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就是认识一个家庭教会的牧者，然后他就跟我们讲圣灵，他就问说，哎，你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啊？好，就好像圣经上好像保罗他们问亚细亚的信徒那样，我们说还有圣灵的洗吗？不是受水洗吗？还有圣灵的洗吗？他说你们一定要受圣灵的洗啊。他就跟我们讲使徒行传，就带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他我们就告诉他说，教会不让我们讲这个的。他说不，说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能受圣灵。说你看约翰说什么，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但是耶稣来了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啊。所以圣灵的洗这本来就是耶稣要赐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呀，又给我们看了很多很多耶稣应许赐圣灵的经文。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你受圣灵的洗要到哪里去受呢？是不是要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好像你受水洗一样呢叫很傻的这样去问。那个牧师就说，不，你受圣灵的洗是要在你的里面去渴慕，去相信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神自己。好， 那我们就说，那被充满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就说，被充满之后你就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也跟我们讲了，好像有讲了两天之后，我们真的认识到说，哦，原来圣灵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那样的重要。后来我们就他就给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领受圣灵了，圣灵就造访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神的同在可以像那个样子的真实，就觉得好像以前信的耶稣好像一直是虚无缥缈的那一种，突然之间变得那样的真实。以前好像圣经上都是比喻啊，那突然之间就觉得那些不是比喻，是我们实际是可以经历到的。原来真的有圣灵，原来圣灵真的不只是一个名字，它还是代表着一种能力。他也叫我们怎么样去依靠圣灵。他说啊，说神是个灵，所以你要用灵来和神相交，你要在心里面，圣灵会给你信心，也会给你能力，使你可以透过他更清楚的认识神，使你可以透过他更清楚的去看神的心意，也让你有力量能够活在圣洁的里面。那过去我们也讲到悔改，那我们所能做出来的悔改就是懊悔啊，痛过流泪啊，就觉得没有办法，非常非常的苦恼，就是上帝，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办法，好像被罪那个瑕疵那个恶挣不脱，想要胜过那些，但是就没有力量胜过那些，以至于一直在那个瑕疵的里面，那每一次都是很后悔，也很难过啊。但是当领受圣灵之后，就觉得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从前不能够控制的脾气，然后靠着圣灵呢，就觉得好像信心啊，就好像那个信心就好像有了实质的那个力量在里面，就能忍住那个脾气了，就就觉得可以控制了，包括服侍，就觉得好像真的不一样了，祷告也是，就觉得好像真的不一样了。那具体怎么不一样呢？我觉得只有经历过之后，亲身的感受哪一个不一样，那才是最最实际的，就是觉得有一个能力在你的里面，是你没有领受圣灵之前怎么都没办法发现的，一下子有了个能力在你的里面，你就觉得有了依靠，你就觉得有了指望，你就觉得好像祷告的时候主不再是那样的遥远，好像就好像刚刚郭牧讲到的那个讲到啊，以前讲到的时候总是要翻资料啊，第二天主日要分享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哈，总是要找资料，去看各种的那个注意书啊，这样的去，很辛苦很辛苦的。那后来有了圣灵之后，那时候那牧师就说，你要学会依靠圣灵，不要再去找这些东西哈，甚至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就是教会的那传人，那时候教我们讲到是说，你不会讲没关系的，你可以去背那个教材嘛，这样傻事也干过。后来那个牧师他就很鼓励我们说，我要去看那些东西，要靠着圣灵，要让圣灵带着你去讲，你要记住圣灵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相信神，就是相信神，相信神。后来就是有一次讲的时候，自己还是那样预备啊，就觉得可是那一天的时候呢，里面就好像圣灵就在里面，在我的里面就特别的制作，说不要这些东西，不要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些东西 哦，不要用这个东西。好，那我说主啊，我就问了好久哎。哦，我问了这一场聚会，我辛苦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耶。哦，我要这个东西，那我站在台上我讲不出来怎么办？好，那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就激动我，他就跟我说哈，我就是你的力量，好，我就是你的力量，你要依靠我，我是真实的。那就要做一个选择，就是要依靠他。我说主啊，那这是你给我机会哈，那丢人就丢人吧，我就准备，我就决定了，不要了。我说大不了站在台上十秒钟或者20秒钟、30秒钟鞠个躬，然后对不起，然后就下来。那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就很激动你去做，然后就上台去讲道嘛。我站在台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的，因为自己的指望被拿走了，好像很着急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说，哦，爸爸呀，神呀，你帮帮我，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我第一句话要说什么，或者我要去找哪一段经文，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圣灵就提醒我说，你要把你那个烦躁的部分歇下来，因为你只有歇下来你才能够跟随我，你只有歇下来你才能够听到我对你说话呀。啊，他就鼓励我停下来，那我就停下来，我就跪在那里啊，我就说我们祷告吧，然后我们就跪在那里，我就说主啊，我豁出去了，我以前我没有依靠过你，虽然我经历到你的灵的浇灌，但是我确实对这一个圣灵的跟随和顺服，那今天呢我就顺服你，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是过一会我下去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把这一段时间我交给你，如果你要叫我什么都不说就下来的话，我愿意顺服你，我就什么都不说我就下来，那你要叫我说什么的话那我就说，然后就跪在那里安静就歇下来。哦，主啊，求你帮助我，就歇下来，渐渐就歇下来，当主掌权。然后好像差不多有5-6分钟吧，然后圣灵就召唤我说，哦，这个教会有嫉妒纷争很厉害的，你要去讲爱。然后就真的去，哦，我就把那个圣灵就感动我说，你去把那个传道人，那个教会的传道人找出来。我就说，哎，你们教会的那个服事的负责的那个弟兄，你过来呢？他过来，我就跟他交通。我说，哦，主圣灵有感动我说，你们不和睦。他说，啊，是真的很不和睦，我们闹得很厉害，我们快要分开了，就是快要分家了。那时候我真的第一次经历到圣灵的真实。我把他找出来呢，就是要印证，啊，真的是这样吗？圣灵，你真的是这样吗？是真的吗？哦，是真的。那一天我就觉得，神真的很有力量。神让我看到他的教会被分开，他在那里流泪，啊，他很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那一天就真的在圣灵的膏抹下去讲爱。好，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悔改，然后最后他们就抱在一起了，两班人马哈，他们就抱在一起了。然后之后我就很稀奇神的大能，我说神啊，你真的好奇妙的，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不单是我自己被神的灵反转，因为我过去是很不好的。活在那个自卑的阴影底下，活在那些伤害的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也有很多的背裂。那圣灵在我的里面，他就一直的制作，一直的制作，他就让我看到我遭受这些的 背后有他的影子在那里，他让我看到这些不好的后面有神的制作，有神的作为在那里。他就不断的将他的能力渗入到我受伤的部位，不断的不断的，就好像我的里面有很多很不好的那个肿瘤一样，他的大能就透过那些地方去修复，不断的让我去爱我的家人。那时候虽然已经服侍了，可是我对我的家人有的时候还是不能饶恕的。在里面虽然嘴上说我已经饶恕了，我已经不计较了，但是很不愿意搭理他们。那个伤害一直被深深的藏在生命的里面，那神就撬开这个隐藏的这个部分，他就撬开，他就跟我说你要饶恕他们。我就很刚硬的跟神说我先饶恕了，你看哈，我现在已经饶恕了哈，我真的已经饶恕了。那神说不然，他只是被你藏在你生命的深处，如果你真的饶恕的话，现在你打电话给他们，就告诉他们你爱他们，就告诉他们我就很不愿意。我说我饶恕他们已经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怎么能说我爱他们呢？我说这不是说谎吗，我压根就不爱他们呀。然后神就让我看到就是他们的可怜，看到我哥哥的可怜，他说你看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他们的灵魂将来要失落在那个混乱的里面，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是他们对我好的那个面。好，他就渐渐的去彰显那个面。他看到说你看他们后来不是渐渐的内疚了吗？那时候他们是在无知的时候做下的事情，而且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些，你会来信靠我吗？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些，你会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吗？我说主要可能不会。他就让我想起约瑟的话，说他们害你那是出于神，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是要救我，也要接着我的手救我的兄弟。可是你现在要救你的兄弟，你不但要为他们祷告，你要常常告诉他们你爱他们，你不计较他们过去所犯的，你现在爱他们，他就鼓励我去为他们祷告。那我以前从来没有为我的哥哥祷告，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哥哥，甚至我妈妈一直的为我和我兄弟的关系来祷告，因为我妈妈很希望我们兄弟和睦呀，她不愿意看见她的兄弟可以坚硬成那个样子。那神也我看到妈妈常常为我们这个兄弟的关系来祷告，我觉得这真的是以前没有过的。他就圣灵充满之后，他不单单是说只是说方言呐，好像只是说有什么同在的氛围呀，有那种感觉呀。我觉得圣灵充满更多的是他对我们的制作改变，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那一个运行，他改变了我们所不能改变的，他给我们带来我们在外面怎么都学不到的，他给我们能力把我们所听得到调和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给我们能力去饶恕我们凭着自己怎么都不能够饶恕的对象，他也给我们爱，他也给我们负担，他也给我们引导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们可以去选择他所要我们选择的，他想要我们去选择的。那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就真的是一个基督教徒，以前也觉得自己好像很爱主，可是当你领受圣灵之后，你才会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爱主，什么叫做以马内利，什么叫做悔改， 什么叫做靠着圣灵得胜，什么叫做在圣灵的里面享受他的大能，什么叫做圣灵在你生命中运行。真的他一掌权什么都 OK 了。好，牧师。
阿门。谢谢，谢谢宝君的分享。感谢主。我们讲过说领受圣灵我们通常在圣经里边有领受圣灵、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这些名词。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一讲就是圣灵充满，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有没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你是不是被圣灵？你是不是圣灵充满的？周牧师在他的讲道里边有提到说，这些都是同一回事。我们讲领受圣灵、圣灵浇灌、圣灵充满都是同一回事，但是呢，有不同的程度，应该有不同的程度。应该说，我们讲所谓圣灵充满，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讲的哈，在我们这里讲的圣灵充满，就是满满的，里边满满的有圣灵。圣灵完全占有我们，完全的占有我们，就是说我们整个人被圣灵占满了，而且他是主，他在我们里边，他是有主权的。我们是不是把他挤在一边的，是让他来做主的，这样才是圣灵充满。我们说占满哈，是那个占有的占，单人旁的占有哈，完全被圣灵来占满了，占领了我们整个人，可以说这样说，这样是充满。那么刚才宝君提到的说，在他还没有开始领受圣灵之前，他也以为说我们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来被圣灵充满。在圣经里边，我们上一次好像也有提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腓力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有好多人信主，甚至是已经受洗，但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彼得跟约翰就从耶路撒冷去到撒玛利亚，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还有一处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节，保罗去到以弗所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降下来赐下来。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我们在这两处看到说，不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信主一受洗就有圣灵的，而且呢这个领受圣灵是非常必要的。像这两处地方的人，他们虽然信了主受了洗，但是他们没有领受到圣灵。所以使徒去的时候就首先第一句问他们，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他们赶快为他们祷告，让他们领受圣灵。假如他们不领受圣灵的话， 他们可能还不是真实的基督徒，他们还不是在这个属灵的家里边，所以他们非常的需要，就是说一定要领受圣灵。所以说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圣经里就讲到信主是必须领受圣灵的，不然的话呢，门徒就不需要为那些人按手祷告让他们领受圣灵，所以是一定要。而且领受圣灵之后，你看宝君刚才的见证，就是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就发现了，就出现了，是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讲到不一样了。在我们这个课程里边，我相信参加的人什么人都有，有慕道友，有出信的，也有已经是传道人的，或者是信主很久很久的。很多传道人，就是说传统的传道人哈，要讲道当然要预备讲章，假如你没有预备讲章，人家会觉得你很不负责任，你很不专业，很不认真。所以通常传道人要讲道呢，最少也就是说前一天要预备，那有些人像宝君刚才讲的，可能一个礼拜前就要预备了，要查很多资料，翻很多经文怎么串起来，然后查很多很多资料，甚至用什么比喻讲什么故事，全都要把它罗列出来，写好讲章。那么有些人还教你，你不会嘛，你去背别人的讲章也好。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就是牧师，但是他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道，然后有一个同学就给他建议说，你去找你爸爸以前的讲章出来嘛，然后你就背啊，就把它讲出来啊。我相信这样的做法呢，真的不是圣灵的做法。圣灵的膏油是新鲜的，是根据当天那些会众的需要。好像刚才宝君讲到的，就说他去到那里第一次要来，不要预备讲章，而是让圣灵来带领。那他真的站上去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就是坚持说，我就是要顺服圣灵的，我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可能我没有话，但是圣灵不会没有话。他知道这个教会的需要，所以他先祷告，安静下来，圣灵果然就对他说话，说你不要烦躁，你安静。然后他顺服安静下来之后，他就能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就跟他讲说，这个教会有那个纷争很厉害。那当然就是说，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关于彼此相爱，要来除去这个纷争。那么他因为他第一次这样经历，所以他还不放心，就找教会的负责人来说，你们教会是不是纷争很厉害？他就说是啊，现在快要分开了。那他就知道说，哇，刚才真的是圣灵启示他的，所以他就照着这个来讲道，结果就有非常好的果效。所以我们假如在圣灵里边，你说彼得第一次站上来讲道，在五旬节的时候， 他有预备过吗？根本就没有预备，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会讲道。但是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一工作，你一顺服，那个果效就不得了。彼得一张起来讲，他从来没有讲过道，但是他一讲就那么滔滔不绝，好像那个江河一样就流出来，就冲出来，然后那么多的经文就冒出来。然后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只是在讲道的人身上做工，圣灵同时也会在听道的人身上做工。所以那些人一听了，哇，就觉得扎心扎心，好像句句都是对他说的。结果一下子就几千人信主。所以这个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被圣灵充满，会有这样不同的果效，这样的经历。当然他的见证里面也已经讲到说，顺服就是要顺从圣灵哈。那我昨天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他领受到圣灵，哎，你刚才有没有讲到他？哦，你就是那一次领受圣灵哈，就是传道人为你们祷告，然后你们自己也祷告，就领受了圣灵。然后他说他整个心情就真的不一样，就很喜乐，就愿意饶恕。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就是说当圣灵充满我们完全占领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说我们的灵魂体都被他占领了，他都来掌管了，那个时候就是不一样。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刚才说领受圣灵，被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这几个名词大家很多时候会混淆。有很多人一讲到说哦，你被圣灵充满过没有，他就会讲说哦啊，有啊，我在聚会的时候常常会被圣灵充满，然后神就全身会发热，有时候会有电流通过一样，有时候我全身会发抖甚至会滚在地上等等等等。这些呢可以是圣灵工作的一些表现，就是在我们的身体方面的一些表现。但是我们讲的圣灵充满远远不只是这些，不是这样。我们要讲的圣灵充满是圣灵来完全掌管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魂体都被他掌管，然后会变成怎么样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描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讲到他们要选一些人来管放食，他们选的一些人就选出六个人选出七个人来做知事，其中呢有斯提反跟腓力等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尤其是斯提法更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种被圣灵充满的这些人，他们是这样的人。 就是他们完全是以圣灵来行事，所以他们是全人都在圣灵里边，有好名声，有能力，有智慧。以智慧跟能力跟圣灵来说话，敌人都抵挡不住的。我们要求的是这样的圣灵充满，而且常常人家说的那个是一次性的，有一点点的感觉，有一点点的表现，身体的表现。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常常被圣灵充满，一直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像司提凡他们这样的。还有刚才宝君讲的很多见证，大家都很羡慕，那些当然就不在话下了，是不是？我们要像司提凡、腓力他们这样的圣灵充满的人。我建议你们今天下了课之后，你好好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在怎么形容、怎么描述司提凡跟腓力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些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表现出了是怎么样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耶稣是。不只是那么的有能力，他又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顺服，敌人找不出他一样可以来控告他有罪的，所以只能诬告他。司提凡也一样，找不出他一样可以来被定罪的，他们只能来诬告他。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是要这样的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讲的，我们要追求的，要大家来祈求，也就是盼望我们都成为这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下来还应该还有很不断的晋升的，要怎么样来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啊？你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当然也是可以提问题，但是我们下来也还是会有讲解跟有不同的见证，你就知道说其实圣灵充满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但是最终我们要达到，我们是盼望我们成为一个这样完全被圣灵掌管，活出基督的圣洁跟能力的这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求，来向神求，求主来，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请圣秋再来唱刚才那一首诗歌。那么你看着歌词，你也可以一边唱一边向神祷告，求主圣灵现在就来充满我们，现在就来领导我们。
好嘞，我们再来唱。
你关起你的麦克风是关的，你自己也可以跟着唱，或者这首歌的调大家不太熟，你就可以念那个歌词作为你的祷告，求圣灵现在就来充满我的灵魂体。好，圣经的圣秋来帮我们唱。
好，来开启美的我看见，主进来做我力量，充满我的灵魂体，来深深指引我寻你， 来世之灵，请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你令我心房。来世疲倦者想安息，来拥入香来参过，甘霖配将苦根黄地，用神喜乐充满我，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世恩之灵，请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你令我心房。来世沙漠有泉涌流，来进入枯干心灵。哦，你大能一直高勇，来抚摸使我痊愈。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世恩之灵，请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起令我心房，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世恩之灵，请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你令我心房，来深深指引我寻你，来世恩之灵，请来，来带着你全能荣光，点燃你令我心房。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求你圣灵今天大大的来降临，降临在这个课室里边，降临在每一位的身上，就如同五旬节的时候，你降下圣灵，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哦，主啊，今天有许多饥渴的，许多他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他还从来没有这种经历，没有这种领受的。我们听到这些见证，心里非常的羡慕，很饥渴要。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就来，只要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向你祈求，主啊，求你就随听，你就降下圣灵来。主啊，我们要多多多多的满满的圣灵。主啊，我们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要像斯提凡那样。主啊，真的是满有圣灵的能力，有智慧，智慧充足。我们是以智慧跟圣灵讲话行事，以致敌人都抵挡不住。主啊，因着我们完全顺从圣灵的生活，主啊，我们就所有所做所行所说， 完全是合乎神的旨意。哦，主耶稣，哦，人在我们心身上就是看到耶稣。主啊，我们要求圣灵来大大的来充满，来充满我，充满我们。主啊，有些瞎眼的以为自己已经有圣灵，但是却没有活出圣灵的。主啊，这个时候你圣灵更是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就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主耶稣，你就把你应许的圣灵赐下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啊，向你呼求，在这些课里边，每一次你圣灵就大大的来充满。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盼望在我们这些课，在这个课里边哈，大家尽量不要迟到，也不要提早下课。有时候圣灵要做工啊，可能就是最后那一刻，或者是一开始圣灵就来了。所以我们尽量准时上课，也不要提早离开哈，不要错过了任何一个机会。哈利路亚。我们亚洲的今天晚上仍然有生命交流会。这个今天是凤莲牧师，他是在他一生中真的是经历过几次的，可以说死而复活。他最近刚刚是大病好了，被神医治好了。所以盼望我们有就是也不要错过这时间来参加生命交流会。然后我们假如你对关于领受圣灵充满你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最后这一两分钟你也可以提问。但是我提醒大家，在我们上课当中尽量不要在屏幕上写什么，就是不要影响其他人的注意力哈。说没有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在圣经里边虽然是看到几次的描写圣灵充满都是有讲方言，就是他们刚刚被圣灵充满就有讲方言。但是至少在保罗他回归在大马士的时候，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那时候就没有讲说他有讲方言。那我本人呢，我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没有讲方言，过了好几年才有。所以不能说不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曾经有一位牧师叫什么，他专门是在带人被圣灵充满的，在他的见证里边，就是大部分的人被圣灵充满都会讲方言。但是他曾经为一位姐妹祷告，好像有十几年，他看出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但是那个姐妹就是一直没有讲方言。但是神给了别的恩赐，这个我们下边会讲，可以讲。被圣灵浇灌过一次，对，被圣灵浇灌那个可以是一次性，但是我们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当然是可以经常充满，要像司提反这样，他们就是常常被圣灵充满，整个人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求 天天被圣灵充满，一直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怎样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本来就是主耶稣应许的，主耶稣应许给顺从他的人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只要我们求就会有，就会得到。当然像我刚才举的例，那个穆迪牧师他也是求了一段时间他才经历到那个经历。怎样才能知道圣灵充满了自己？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还有包括宝君讲的这些，当然就是比较典型的哈。其他的我想在下一课或者在下一课我们会讲怎样才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OK。那我们就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主耶稣，请你祝福每一位这些饥渴的，饥渴被圣灵充满，或者不知道怎么样才被圣灵充满。当他们现在饥渴向你祈求，也许在这个礼拜里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主耶稣，你自己来做，祝福每一位。